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真的是很感恩，也很开心，上帝又给这个机会能够回到母堂来，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一起的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我在刚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大概我们的你座位前面呢都会有一本圣经。今天呢可能会需要大家呢来打开这本圣经，来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当然了，这本圣经呢，我发现是个比较，真的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圣经哈，是竖版的哈。如果你不太习惯这种版本的呢，你手里面有手机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用手机里边的圣经。我们等一下呢可能会借着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哈，一起的来探讨神的话语。当然了，手机呢是很方便，但是呢它有一些功能呢没有办法来取代纸版圣经能带给我们的读经的功效，就是它的篇幅，它一次呈现的篇幅只能一小段，哪怕你用的是最大的屏幕的那个手机，它也很难一下呈现一章。即使呈现一章，你会发现它也是最多呈现一章。可是这个纸版圣经就不一样，纸版圣经你最少一下就能看到好几章，最少是一章呢你能够一下就能看得到。你想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然后只需要你的眼睛往上看一点，往下看一点，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些经文哈。那这对我们来抓住了解圣经的意思非常关键。我记得我们在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蔡院长教过我们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会希腊文，如果你也不会希伯来文啊，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希腊文，不会希伯来文，这很可惜。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上下文，也强于你什么文都不会。所以上下文是很重要的哈。好，很感恩。我们今天呢在一起呢，我希望尽量的呢能够在短短的我设置上一个时间哈。我希望，因为我有这个超时的不良记录，所以已经被警告了啊。所以已经被警告了。我希望能够在短短的4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边，和大家一起有一个话题的分享。这个话题的我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叫做“真道守卫”。然后呢，我希望能够在35分钟左右来结束这个信息的分享。之后，尽量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做一个报告，来报告我在北堂的侍奉。当然了，5分钟你不要指望我报告的很详细，这是大概的来报告一下哈。好，我们有一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齐聚一堂，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的敬拜神。主啊，就求主继续的使这敬拜的心在我们的里头来感动来运行，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跟前不仅是此时此刻，乃是一生之久，能够敬拜你，能够将你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也祈求主继续的来施恩给我们下面一点的时间，求主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语传递出来，求圣灵在其中动工，使我们听的和讲的一同被一灵所感动，一同被你自己的话语所造就。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 Gordon Conwell 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同学，他告诉我他的教会是在雅加达，是在他们的国家的首都。他告诉我，他说雅加达的情况雅加达的街头是这个样子的，这真的是雅加达的这个街头哈。他说你会发现摩托车、自行车、行人、汽车，然后小贩商人都在一起然后如果是这个红绿灯从绿灯变黄的那一刻，他们不认为黄灯是马上要换红灯了，你要停一停，要准备他们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会认为黄灯了，你再不抓住最后的时刻，你就过不了马路了，就赶紧往前冲他说黄灯的意思是冲，就是然后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是一个父母，当然了，不是如果，我本来就是那我是一个父母，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妻子和我带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说错了，我妻子和我一起来带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这个语序很重要其实出去玩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呢总是紧张这些小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家的街头环境基本上给雅加达差不多 所以总能听到我妻子说，哎，这个我儿子叫陈伯恩，他伯恩不要乱跑，注意车，不要撞着什么什么东西，他经常这样说。那我儿子出去玩的时候最不喜欢的片段就是他妈妈对他喊来喊去。难道我妻子做错了吗？其实他没做错，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你也一样。如果你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难道你不担心他吗？你不担心这个他万一不注意被车撞到了，万一不注意他把人家的撞到别人了啊等等，无论别人撞到他还是他撞到别人，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啊，作为父母一定会对他保护，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不仅是生活上身体上需要保护，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更加的需要保护，我们的心更加的需要保护。如果我们的行为上一时没有保护好，你可能会犯一次的错误，遭受一点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没有被保护好的话，这个伤害不是一次的，它有可能是一生的，甚至不只是一生的，甚至是永远的。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心思意念比保护好我们的行为更加的重要。那么呢，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呢？其实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要看的经文啊，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有一个非常清晰非常好的教导啊，就是要用真道来守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来读一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那当我们读完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可能第一感觉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或者说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什么，或者说是我们不知道这到底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相关。那如果我们要想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一章圣经的最起初的经文。最起初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节来看。第一节说什么呢？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在第一节的时候，保罗给出来了一个他为什么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的原因。他说，在末后的时候，在后来的时候，有些人就离弃真道了。他们离弃真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听从了那引诱人的。大家请注意这三个字，引诱人的意思说，这些他们所听到的使他们离弃真道的话语并不是那么容易使人分辨的，换句话说，不是那么样的让你听见就讨厌，听见就拒绝的，反而有可能让你听见觉得挺有意思的，是那个道理哈，所以他才能够被诱惑，才能够被引诱。那么在这里他具体在说什么呢？他在底下第三节的时候哈，第三节上半段他提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如果你手里边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哈，他第三节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有两件事情。他说呢，是有一些人来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么这个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非常像是在当时的诺斯底主义、犹太律法主义还有艾瑟尼主义，就是他们所主张的一些事情哈。那诺斯底主义呢，是一个非常二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哈。他们有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这个肉体啊给道德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呢，你这个肉体啊，你即使放纵，即使就是说克制这个肉体的情欲，都对给你的内在是什么就产生不了什么联系的哈。所以他们有两种极端，要么就是放纵肉体的行为，要么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的恪守己身，特别的这种刻苦的那种哈。 那大多呢在教会，当时在教会受影响，那影响到教会里边的诺斯底主义大概都是偏向于后来的刻苦己身，他们认为这一切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啊，比如说这个嫁娶啊，这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污秽的，都是邪恶的，完全要禁止。那禁戒食物呢，我们知道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能吃不能吃，能做不能做，有很多的这些规矩，我们统称起来呢是律法主义哈。那艾森尼呢和诺斯底差不多，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呢是污秽的，是腐坏的，然后呢就要远离这个世界。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些当时很盛行的这些思想就给信徒带来了错误的世界观，带来了错误的价值观，更要命的是带来了错误的信仰观啊，以至于让大家的就开始追求用什么行为得救，或者说守律法得救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一生之久在推动福音这一个事项之外，他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守卫信仰的真义，是守卫正确的教义，守卫什么呢？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啊，使徒保罗就给出来了这五点，这是从第三节下半段一直到第五节，他给出来了这五点的这种更正。你可以说他是反驳，其实也是更正哈。那这五点呢，说这五点说他们所反对所禁止的其实是神所造的，然后是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啊，然后是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如果我们关注保罗的话，你知道其实他是在更正那些错误的信仰的观念啊，让人从外在的追求转向到信心的追求的里头。那在保罗给出了这些更正之后，现在就开始他给出具体的，就是针对提摩太具体的一个指示了。这个在哪里呢？在第六节。这个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他到了第六节了，他说你如果提醒弟兄们这些事，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如果你提醒他们这些事哈，那么在英文的ESV 的这个版本里边，他说的是 If you put these things before the brothers, you will be a good servant of Christ Jesus。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事情，就是把正确的事情放在弟兄们的跟前，这样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好仆人。那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提摩太呢，他是被委托在一个地方来牧会，在牧会的时候，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遇到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禁止嫁娶啊、禁止吃喝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麻烦的事情哈啊，以至于呢他遭受到了弟兄姐妹们遭受到了信仰上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给他写这封信，然后给他教导，给他指示，首先是对提摩太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了哈，然后在这个保护当中指示他你要如何的应对，你要如何的来帮助弟兄姐妹。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节经文，这个地方就明显的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指示在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不能自己知道就算了，你要摆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读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再回想到那三个问题，保罗到底为什么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他是在告诉提摩太说什么呢？你要守卫你的群羊，你要守卫你的群羊，你的群羊现在在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挑战，在面临着对与错、真与假、黑暗与光明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你身为牧者，你需要站出来，你需要将真相，你需要将真理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需要用真理来守卫你的群羊。这是保罗要说那一些话的意义哈。那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心里面就放松多了哈啊，这原来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保卫群羊这是 Peter 的事，这是有孟长老的事情哈，就感觉到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哈。其实不然，为什么不然呢？这给我们大有相关。我不知道大家在如果说这和我们大有相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那谁是我的羊群呢？我是被牧养的，谁是我的羊群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很相似，和这个问题很相似？当耶稣在讲要爱你的邻舍， 他说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他说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然后就有人问他，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谁是我的邻舍？邻舍就在身边的。那谁是我的群羊？谁是你的群羊？群羊就在你的身边。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你的丈夫，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是你的丈夫，也有可能是你公司里边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在无形当中，神把你放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他们是你的群羊啊，他们也在遭遇着，他们也在遭遇着很多的这些生命当中的危机。我记得耶稣他做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他说人点灯都是要放在哪里？放在灯台上，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或者说是床底下，乃是要把它放在灯台上，为要怎么样？照亮一家的人啊。然后他又说，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那这个光也是比喻，什么是光呢？光是什么作用呢？光是显明真相的作用，光是让大家看见真相的作用，对不对？光是光明，光是引导大家能够走正路，光是使大家能够看到路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他说你们就是这个光，这个光如果不发出亮光来，黑暗永远是黑暗，黑暗的里头大家分不清对错，大家分不清左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电影，看那个恐怖片的电影的时候哈，它总是有个桥段，就是一群人进入到了一个黑的房间里头，刚开始的时候乌漆麻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那个时候电影里边的那些主角还不会害怕，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忽然有一个主角就打开了一个小手电筒，发出来一道亮光，当这个亮光一下就照到了一具骷髅上面，整个气氛就变得特别的恐怖，对不对哈？所以黑暗有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盖住了，好的坏的都盖住了，你看不到，只有光明来的时候，只有光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路在哪里。否则的话，你知道吗？如果是乌漆麻黑走在悬崖上，哪怕你下一步掉到悬崖了，掉下悬崖了，你都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就活在这种的里头。我们都知道这些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天天都在影响你的事情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指的是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权威，你对你为什么对都是相对的意思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不没有约束。然后平等主义更加的 tricky， 这个是哈，什么都得有，就是哈，我不管你上多少年的学，我不管你投资付出多少，你有的我都得有，就是要平等主义。更加的让人感觉难以防范的是，平等主义这个名字起得非常高大上，如果他要给你说共产主义，你就防范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很多啊，这都在影响我们。比如说如何看待人生，如何定义对错，然后如何来量化成功，这些事情你觉得离我们很远吗？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感觉非常的这个不接地气的口号吗？其实不是，它都化为了一道又一道的思潮，一道又一道的思想，在影响着你我，也影响着你身边的人。无形当中你都在接受，无形当中你都在参与，无形当中你都被这些东西所影响。难道仅仅只有这六个吗？多了，还有更多。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 Berkeley， 这个开明哈，就是发生在 Berkeley 呢，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不信耶稣的一个家庭，他从小一个梦想要培养这个他家的一个女孩子要来美国留学啊，不是很有钱，一般有钱，不是很有钱。到最后竭尽努力，据他自己说，花费了500,000-600,000人民币的这个代价哈，终于给他送进 Berkeley 了。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在暑期的时候要来看他的女儿。结果他的女儿行为非常的怪异，就是不让他妈妈给他住在一起，然后给他妈妈呢，在外面找了一个大概走路得40-50分钟的地方哈。那当然开车很近，走路就得40-50分钟的地方让他住下。你要知道，他妈是没有办法开车的。他要是想去这他的女儿的宿舍住的地方，他必须要走过去，要有40-50分钟的时间。他妈妈就感觉到不对，你知道吗？这个氛围是不对的哈。那不对的呢，他妈妈就突击检查啊，中国妈妈很会这样的哈，就是他就突击检查， 突击检查之后，一个令人心碎的画面就发生了。当他突击检查到他女儿住的宿舍的里头，一打开门，满屋子弥漫着大麻的气味，男男女女很多人在一起在那个地方吸大麻，然后场面污秽不堪，这个混乱不堪。他的女儿也吓坏了，赶紧把他妈妈推出去，说：“妈妈，你这是在，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在侵害，是侵犯是侵害，我忘了。他说你在侵犯我的私人领地，我可以报警抓你的。”他妈妈说：“我这花这么从小培养你，花这么多钱，就是让你来干这些事情的吗？对不对？这就是让你来干这些事情的吗？”他妈已经管不住了，他也不是基督徒，你给他说基督徒，他还看不上。他还觉得这个还看不上信耶稣的哈，其实我心想，这伯克利那边不仅是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好的事情呢。我们都有姐妹在那带团契，对不对？还有很好的基督徒的团契呢，只是你没找着而已。所以，他女儿说：“我做这些事怎么了？我哪一件事情犯法了？我哪一件事做的错了？我做的都是对的呀！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做父母的？尤其是你正在养育孩子的。”大家都这样做，多么可怕的一句宣言，对不对？他们这样做，谁赋予他们的正确？他们认为是正确，谁赋予他们正确的这个定义，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我们感觉到，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些啊，感觉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远，每一天都在环绕我们，环绕我们，环绕你，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有真理，你有真相，你有真光，你不被他们欺骗。可是你身边的人呢？你的儿女呢？你的丈夫呢？你的妻子呢？有的时候他们如果一旦陷入到这些危害的里头的时候，先不要气他们，先不要吵他们，先不要恨他们，先要来同情他们。他们陷在里头岂是无辜的吗？他们没有光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时候他们掉进去岂不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世界需要光。那小的地方说，我们神把我们放在某个环境里头，你就是那个环境里头的光。这个不是一道选择题，我想当光我就当，我不想当光我就不当光，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你就是神的光，你只是能不能发挥出光的作用来，你只是是不是放在灯台上的光，你只有这两种的不同。你没有选择说我要做光我不要做光，不，这个世界需要光。我们再来说，来斥责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世界不会得到改变，唯有是我们发出光来的时候，用真道来守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变得光明。世界太大了，我们就缩小一点，你的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世界，神赋予你的这个使命的范围才能够变得不一样。可能在这个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这我能吗？我如何来守卫这个群羊呢？我能吗？当然能。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的非常清晰，步骤也非常的明确。他首先在第十二节为什么我把十二节之后又把后面七到八节和十五节都放上面呢？你可以来看一下你的圣经哈。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请问大家，什么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呢？这岂不就是把神的道活出来吗？什么在这上面来做信徒的榜样呢？就是首先要在这些道上面，在神的真理上面给活出来。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除了看你，是绝对不会先看圣经的，或者说你是他们的第一本圣经，你是他们的第一部福音，你是他们的第一部福音。你说我给你花五分钟时间给你讲一讲属灵的四定律吧，对不起，五分钟没有我不会给你这个。为什么呢？我 I'm not interested， 就是我根本没有兴趣听。你说我给你一本圣经嘛，对不起，第一我读不懂，第二我不想读。所以他们不会这些的，但是他们能看到什么呢？他能够看到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生，他能看到这。所以你我，这是我们周围的人，周围很多的人，他们所读的第一本圣经，他们所听到的其实是看到的，所看到的第一部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在告诉提摩太的时候说，你用真道守卫神的百姓，第一步是要首先把神的道活出来，神的道活出来，让他们看到活出神的道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是他们看到有神的人生，有真道的人生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多么不一样的家庭，多么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神的道的力量荣耀就彰显出来，就彰显出来。所以啊，然后呢，不仅要活出来啊，不仅要活出来，而且是什么呢？还要讲出来。在第六节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他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摆在这个人的面前。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再次重复，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导、教导为念，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本来就不是很长的一章经文，然后他反复的来告诉提摩太，你要活出来，你要教出来，你要活出来，你要讲出来啊，用你的生命做见证，用你的啊言语来做教导，让他们能听见，让他们能看见，啊，使神的道真是能够活在他们的中间。然后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为什么保罗这样呢？其实这是一个效法道成基督的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方法。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怎么说呢？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保罗之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这样的让他活，让他教，然后让他操练，其实他一直在遵循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原则，我是这样的效法的基督。所以今天你来效法我，其实不是效法我保罗，乃是像我一样来效法基督。基督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一个飘在天上的道啊，他是一个活在人间的道，他是一个活在人群里的道，让大家不仅能听见，而且能看见。你知道道的力量，道的力量，这个不仅是针对旁人，就是你要去守卫的群羊，针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道的力量是在于行出来，当你把道行出来的时候，道里边的力量才能够发挥出来。我去过一些教会，一些宗派的教会里头哈，我听到他们有些教导说什么呢？哎呀，他说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当我们宣告神的话的时候，就是释放神话语的大能，然后这个话说得很提神，很提气，就有点像就比喻就不用说了，就不太好了哈，就是啊，就真的是很提神哈，在这样的时候，底下听到的人就非常的，哎呀，哈利路亚，阿门，我们要宣告，我天天拿着这个圣经去读，然后去读，我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都宣告很多，当然很好了，当然是有作用，但是真的能够把神的道的里边的蕴含的大能全部释放出来吗？他们当时用的词叫做 release the power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啊，你真的能够 release 出来吗？刚开始我迷惑，后来经过好多年啊，后来又到美国来学习，我发现，哇哦，这个最少来说不是一个完全能够把神的道的大能释放出来的方法。因为什么呢？神的道的大能要在把它行出来的时候才能够释放出神话语的大能，不是把你这个道理听见的时候它产生了力量，产生了功效，而是什么呢？而是当你 put it into practice， 当你去行的时候，当你去操练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道的大能呢才真正的给释放出来，才真正的给释放出来。所以道要想照亮你身边的人，照亮这个世界，守卫你身边的人，他一定得是一个活着的道，他一定得是一个行出来的道。所以这种操练道和我们今天张口来敬拜神、唱诗、敬拜神是一样的，都是对神最大的崇敬，对神最大的颂赞。这是当今这个基督教世界最缺乏的一点，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道付之于行动。你知道吗？讲道不容易。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女儿就看到我了。我女儿看到我就我满脸的紧张，就是哈，我每一次都紧张。刚才来到时候 陈哥也说，哎呀，陈哥也说你这个不紧张了吧？我紧张，还紧张。我女儿说，她爸爸你怎么还紧张呢？你讲这么多年到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爸爸就这一点能耐，这十几年了也没有练出来，每次讲到都紧张，是都是紧张得很，就是这个非常的紧张。为什么要紧张呢？这个道啊，如果你讲不明白，你讲不出来啊，那弟兄姐妹听不对，然后就你听不对，你就练不对，你练不对这个事儿就完全就错了，所以啊是很难的。可是你知道比讲道更难是什么吗？是行道。比如说你的仇敌要爱他，再比如说你要原谅他，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年轻一点的夫妻，你们夫妻之间有时候还有没有时候切磋一些对神话语的操练啊？我和我妻子有的时候会切磋一些对神话语的操练，尤其是对饶恕方面啊，因为我很多时候就得罪他了，得罪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他了，所以这个我这个愚钝的脑袋呢，我也搞不明白，我就哎呦，我说这个老婆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老婆有时候说你错哪了，我就这个，我说这个 it doesn't matter， 就是 I'm wrong anyway， 是吧？就是这个没问题了，反正我是错了嘛，就是这个哈，他说你这都不诚心，就是哈，哎呀，好吧，但是不诚心，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我也道歉，我也道不下去了，就是这种哈。我说我错了，你没错啊，真是哈，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个十几年的讲道人，我难道不懂？我应该谦卑吗？我懂啊，我在那一刻我要去活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发现讲道很难，活道更难。那活道更难证明是什么呢？它更重要，它就更重要啊！如果我只知道去爱我老婆，而不知道去操练，去忍耐，然后去接纳，去理解，然后去与他在属灵里面同行，去为他带祷，如果我不去操练的话，我知道的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说行出来是更难，但行出来也更加的有力量。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呢？行出来的道。你可能说不清楚没问题，你没问题，你只要行得出来，这个道的力量就震撼它，这个道的力量就震撼它。我记得早些年我读过一本书，是说就是一个美国牧师者记载的，他被邀请参加美国的总统早祷会，那一天的讲员是Mother Teresa， 就是哈，他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姐妹，这个 old woman， 然后呢说话呢也不是有条理，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技巧，就是这种哈。但是呢，他说我就看着这样的一个女士，一个年长的女士在这里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就想，哇，这个女士她的生命里边竟然蕴含着如此大的影响力，如此大的能量。那 Mother Teresa 她是靠着这种年就是滔滔不绝的学术论述吗？不是的，她靠的是把神的道在那个偏远的，在那个贫困的地区活出来，而释放出来的神的道。今天不是如此吗？我们觉得我们活在湾区这个地方啊，是聚集了非常多的这种精英，非常多的有能力的人，难道他们不需要真光的照耀吗？他们也需要的。其实在他们的能力之外，你能够看到他们有更深的需要，这个需要不是 knowledge 能够帮助他们的，必须是生命，生命才能够帮助他们。我们所谓的什么是生命，就是神的话语实行出来，这叫生命。所以啊，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此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学你真的不是为你一个人学，就是学道哈，你不是为你一个人学，你可能是为你全家在学，甚至是为你全家族在学，为你身边的朋友在学。这是你的使命，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将来你在天堂上你的冠冕上的珍珠，知道吗？感谢赞美主。这种学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能够使自己得益处，我们也使自己得了能力，为主发光的能力。因此啊，用真道来守卫群羊，用真道来守卫群羊，这个群羊就是你身边的人，守卫你的家，守卫你的孩子，守卫你身边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盏一盏的灯都给它点亮了， 我们身边一片片都给它照亮了，我们连在一起，这个世界不就发光发亮了吗？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我们一起为主耶稣基督来发光，一起为主耶稣来守卫我们身边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感谢主。我下面呢要用剩下的一点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我来有一点点的报告，这个是我们北堂的报告。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讲到的时候，来给大家来看过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我们在过去一年零十一个月里头，我们在五个地方来聚会，一直搬迁聚会。在这个三角的最上边呢，是 San Mateo High School 旁边他们的学区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聚过会。在下面的，在这个三角的这个三角的下方哈，那个是 Hillsdale High School， 我们在那里聚过会。然后在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右边哈，在右边，那是 Fast City， 在 Fast City 呢，我们有两个地方，我取了两个地方的中间的位置，一个是在Recreation Center， 另外一个是在Crown Plaza。然后我们在你看，这是四个地方哈，我们就在这个四个地方。来不断的就是来游走啊，今天因为都是在租地方，今天学校有事了，我们就得挪，然后办公室不让聚了，我们就得再找到 recreation center， 然后那里有事情了，我们又不能聚，我们就得找酒店，人家有宴席，我们再去找，就是啊，就这样的反复来找。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五个地方，就是。十字架，小小的这个十字架中间这个红色的哈，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 X Lodge， 是一个 Lodge， 是一个兄弟会在那里100年前买了一块地做了一个 Lodge。 你要知道100年世界发展太快了，那时候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如今已经逐渐凋零，所以人不是很多，但是地方巨大，就是停车位就有200多个，然后里边的坐人能坐1000人。我心想，哎呀，然后我们中间的同工就说，就凭着他这个空间，就证明这是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充满它。哇，我心想，这得多大的信心呢？当时我都没有敢直接阿门，想了2天之后我再说阿门。这想了2天之后阿门，不是因为我想通了，我是觉得我是传道人，我都不阿门，人家谁还阿门呢？就是要死先死我吧，我先冲。哎呀，就是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Elks Lodge 这里，真的，这是我从上一次来讲到，然后和到这一次之间呢，我们在地理上的一个变化。但是没有变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就和大家来读过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在祷告的时候神来放在我们心里头给我们的引导。第一节经文说，前面的。就是前面的就十四和十七节中间有一些呢，我就就没有放进去哈。第一处经文就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这是应许。然后你怎么能得呢？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当时我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因为建立教会最大的忌讳之一就是你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人家都找不着你，你想告诉别人我们在哪聚会，你这个星期告诉完，下个星期人家去了找不着你了，这最忌讳是这个事情，人心不稳，士气不足，就最忌讳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搬来搬去，一年零十一个月我们搬了5次，对不起，我们搬了5个地方，搬的次数不下于10次。这个怎么来建教会？同工们的士气是非常的有影响，受影响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祷告的时候，神就给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你们不是流浪汉，你们不是无家可归，你们不是 homeless， 不是的，是什么呢？你们要纵横走遍这地，然后要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一块地上面要脚踩这块地，你们走在那里就来到了第二节经文，你们走在哪里，你们的在那里的唱诗敬拜赞美讲道祷告，这是什么呀？ 这是在为上帝筑坛献祭。我们今天不需要用石头筑坛，我们也不需要杀一个活生生的牛羊献祭，我们是以什么呢？我们以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来向神献祭。就是凡是你在上面献祭的献祭，凡是我叫你纪念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以为你是无家可归吗？不是，你是在不停的在为上帝来建立来铸造祭坛，来向神献祭。你们在那里献祭，你们在那里唱诗，难道上帝听不到吗？难道上帝看不到吗？上帝心喜悦。所以在我们走来走去的时候，里边要放进什么呢？对神话语的相信，我们就信，我们的心态就变了。我们不是流浪汉，我们不是 homeless， 你看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被神所带领，在一路行军，我们是行军的军旅。神说起行，我们就起行；神说安营，我们就扎寨啊。然后神说再起行，我们就再起行。感谢主，直到如今，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向大家报告说，我们第一年的年度目标是50个人出席聚会，是达到了。我们第二年的人数目标是75人，也是再次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早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就达到这个目标了。当时有同工就非常激动，要调整我们的上限目标，调整到100人。我说算了，还剩2个半月。当然了，我这个信心老是不足，也是请大家为我这个信心更大一点来祷告了哈。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北堂不是北堂，北堂是我们整个基督之家第一家探出墙外的枝子，这是我们一起遵守主的道，听从主的差遣的一起的一个行动。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爱这里的百姓，我们相信就不仅仅的只是一个观念，我们相信就有一个行动，我们要走出去。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没有减少，我们相信神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不能只是一个观念，我们要去走出去，我们要走到那里，我们开始照着我们所信的去做我们所信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行动当中释放出神话语的大能。这难道真的是出去的这几个同工们这么有力量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不觉得啊。像我这样每次讲到都害怕的人，你有什么能力呢？这全部是上帝在那个地方因着我们信靠他而向我们施的恩典。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我也感谢大家，感谢主，稍微慢一点啊，我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祷告。今天北堂每一分的成长，虽然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去过，但有你的参与。有一天上帝会说，谢谢你们一起同心协力的在那里来传扬我的福音，在那里建立我的教会，我在那里有许多未得救的百姓因着你们的努力而得蒙了拯救。所以我们一起的来继续的随主前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跟前来祷告。这个时代主真的是充满了许多的挑战，一点都不比初代的那个教会，都不比初期的那个时代啊，主啊，一点都不比那时候轻松，甚至比那时候更加的艰难。但是主，你的道从来没有改变，你道的力量大能从来没有减少。我们求主啊，使我们今天的众圣徒像当初的众圣徒一样，能够将你自己的道活出来，将你自己的道显明出来，用你自己的道能够拨乱反正，用你自己的道能够建立我们身边的百姓。我们更加的恳求神，使我们众志成城，使我们同心合意，主啊，能够将你自己的道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你，主啊，在基督之家第一家设立一个北区布道所，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建教会，在那里使你的真光，使你的真道发光。就求主继续的主、啊、带领我们这一路的前行。我们看到主啊，在我们过往这1年零11个月的时间，我们真是看到主你自己的同在，满满的与我们同行。主啊，在接下来的年月当中，我们仍然恳求你，使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主啊，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贵重的器皿，被主使用，继续的主啊，使你的福音能够向前行，不仅是从 Menlo Park 走到 San Mateo， 更加的能够走到更远更多的地方，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日子。感谢主带领我们走好每一步，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